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边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何真真摄影教室，那我就是节目主持人何真真。那一个礼拜很快又过去了，那不晓得这个礼拜朋友们有没有对于我们现在在收听这个节目有多一点的了解跟熟悉？有没有定期每周五的晚上9点到10点来在1766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网络，来聊聊摄影哈？好的。那稍微哈，为大家稍微复习一下哈，那再跟大家小小打个广告。那个，也许你是今天第一次听到1766，也许你之前已经听过了，那也有可能是你是我们一直在忠实的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不论你是哪一位，我们这边还是小小的跟各位朋友、新朋友、旧朋友、大朋友、小朋友来做一下广告哈，那就是。我们的1766那个开台已经有好几个月了，然后我们这个节目目前已经进入到第11回了。那第11回呢，我们前面聊了好多好多有关于各种相机的新品啦，然后摄影的知识啦，以及各种话题。然后呢，过去聊了非常多了。那如果你对于我们过去节目呢，有还想要多听一点，或是觉得自己进度没有跟上，或者是漏了哪几期？欢迎到1766，也就是你目前收听的电台，然后找到我们何真真摄影教室这个频道。那过去的10回的每一回的节目，我们都收录在那里。那欢迎各位的新旧朋友都能够回头再去来听听。然后呢，本节目都会一直持续下去，然后希望能透过有声书的方式来帮大家来聊聊摄影的话题。希望大家各位新旧朋友能够透过。在开车啦，坐捷运啦，或者是在做事情的时候，可以边听一些摄影，来学习一些新东西嘛。然后呢，有兴趣的朋友再进一步的到我的网站上去看每一段的节目，都有一些指定阅读跟大家分享。好的，那广告结束后，接下来为大家 稍微复习一下我们前一回聊了些什么呢？我们在今天是第11回、第10回跟第9回，我们都还在为大家去讨论分享怎么去买一台单眼相机。然后前2回的节目，也就是上上礼拜呢，跟大家分享到说，实际上呢，买单眼相机其实很简单的，不要想说哇，一台大大黑黑又贵贵又重重的相机，应该是会很难入手，又或者是觉得说它应该是很难吧。不然怎么那么多人都学不会呢？或者是觉得说，哇，那买的东西好多，比买一台机车啊，或者比买一台电视还麻烦，琳琅满目的那么多种品牌、大小、规格都不同的相机，又或者是说不知道该怎么入手。那在上一个礼拜呢，为大家分享说，哎，各位朋友其实不用那么担心啦，其实买单眼相机对我来说，比去买一台电视还简单呢。不要想说好像很贵啊，有好多镜头。事实上呢，单眼相机的购买的方法其实很简单。你有没有去买过麦当劳？有买过麦当劳都知道，你要先怎么去选择麦当劳呢？第一个，你要吃汉堡还是吃其他的？买汉堡就很多种汉堡啦，或者是想买鸡块，鸡块也有分4块、6块嘛。买麦当劳第一个一定是先决定主餐嘛，你要什么样的汉堡？主餐就是我们的相机。换句话说，你想买双层大麦克，是不是很大？是不是很分量很重？那也就等于是你要买一台很大很重的相机。所以说，买单眼相机，第一个是说要先了解镜头跟机身是分开想，先选择机身，再决定镜头。也就是说，现在买麦当劳说先选择汉堡，再决定你的饮料。饮料也有分小杯、中杯、大杯啊。饮料也是可以买2杯啊，也可以买2杯可乐、3杯红茶都没有关系。所以说，当你了解说买单眼相机，先去了解像你要买什么样的品牌的相机。有人喜欢 Canon，有人喜欢 Nikon，有人喜欢 Sony，都很好，每个品牌都很好。决定好品牌后，就决定你要的外形，你要的外形或以及它的规格。其实说详细的规格跟外形，我们都已经在上上回的节目都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那还没有听过的听众朋友，不要没有关系，到我们1766网络广播电台找到我何真真的频道。找到大概第9回，我们就开始在介绍大家怎么购买台相机了。然后上一回呢，先来跟大家介绍说，老师，我已经选好了相机了，可是第一颗镜头要买什么呢？这才是重点嘛。然后呢，一般第一次买相机的朋友，通常 对于镜头大概该买什么规格或花多少钱都比较没有印象嘛，那我都会建议初学第一次买相机的朋友说，不然这样子吧，你就去买相机，帮你搭配好那颗镜头，当做个入门使用，通常都还不错。你会发现说，不论你是买任何个品牌相机，他们都会有搭配一颗镜头，让你在第一次购买的时候就能够，就可以直接可以上手，可以直接拿去用。这就是我们俗称讲的 kit 镜，kit 镜的意思就是跟相机组合一起打包的相机的镜头，我们称之为叫做 kit 镜的意思。那不要想说 kit 镜是不是很便宜，是不是就很差，或者是觉得 kit 镜是不够专业的。事实上，这些都是一个比较似是而非的观念。第一个 kit 镜为什么它有些可以做到好便宜，有三四千块钱就有了？那是因为它的生产量很大嘛，同时呢，它的功能最算是以入门来讲，最实用性来讲是非常高的。然后因为它是搭配相机一起卖的，所以我们这样称作这样子的镜头叫做 kit 镜，并不是因为它便宜，而是说它是很好使用、很好入、方便购买的镜头。那它会不会很差呢？当然，你三四千元的镜头不能跟三四万元的镜头相提并论嘛，毕竟差了一个零。可是你说它的品质来讲，绝对是对初学者朋友来讲已经达到一种算是实用的等级了。所以 K 的镜头的好处是说，一来它不贵，二来它也便宜，再者它又很实用，所以消费朋友都可以先去以这颗镜头当做入门，算是不错。好的，选择了一台相机，不论你是选择哪一台都很好。同时间你也因为想说，因为我们是初学者，方便为主嘛，选择了 K 的镜头当做是入门，这也不错。好的，所以说入门镜头也买了。可是呢，也许你会玩了一段时间，玩了，也许玩了3个礼拜、3个月、半年，会觉得说，虽然 kit 镜很好用，可是呢，真的在使用上吼，好像还是有点差别。那是因为好像看到，当你开始在练习的时候呢，你就会开始接触到很多更多进阶的玩家，会觉得说，哎呦，他的镜头好大，拍出来照片好漂亮哦，或是觉得他的镜头好特别，可以拍出好种。某些不一样的特殊创意的效果，那这方面该怎么去了解说？说我除了 kit 镜头，我还能买些什么呢？好的，那接下来就是说，你已经不算是一个刚开始接触到初学者了，你已经某程度来讲，已经算是一个基本的入门者嘛。好的，所以说今天的这三段节目，第一段跟第二段呢，就是来为大家来导读，来了解一下我的网站。的聊那个标题是聊摄影133，摄影入门者的下一颗镜头就买这三颗。那怎么样去找到我们这段节目中所谈的文章呢？基本上呢，你只要去找到我们的在 Google 上打"贺真真摄影教室"，然后呢，你就会找到我的网站。那每一次在谈论一篇文章的时候呢，我都会用聊摄影或是教摄影，会有一个文章标题，然后你去找到，然后呢，你也可以边听边看。这样子效果其实更好的，不过没有关系。大部分情况下呢，我都会带大家来用聊天的方式来聊这些文章的内容。这样子的话，你在真正在学那个在听广播嘛，也可以学到一些基本摄影观念。好的，今天是第一段，是先讲聊摄影133，摄影入门者的下一个镜头就买这三颗，是哪三颗呢？基本上呢，我个人。如果你稍微对我了解多一点的话呢，其实你会发现 我的镜头虽然看起来很多，但实际上规格跟种类或使用的用途其实不脱离那个三个大方向。然后呢，我个人会觉得说，我并不是那么赞成大家一定要花很多钱在买镜头，因为其实镜头便宜的很便宜，贵的很贵，便宜的会让你觉得好像没价值，贵的会让你倾家荡产。一个镜头七八万，我还是真的买不下去呢。可是呢，如果说哈，我们可以以实用的目的去选择我们要买的东西，那我觉得就会很清楚又很明确。所以说我都是建议初学朋友说要买镜头的时候呢，我都会建议说，先不要看价格，先不要看价格，价格太贵太吓人，不如先看你的要的需求，也就是规格。所以说呢，一般初学者哦，你们在买了 kit 镜以后呢，你会发现说，这样子的镜头虽然没有说什么特别，没办法拍出很另类， 出色的照片。可在生活中，就是因为这些镜头很好用，不论你是要出去外面玩，还是家庭聚餐，还是只是在家里简单的拍拍东西，你会发现 Kit 的镜头很实用，到哪都可以用。可是这种镜头的缺点就是，因为太实用了，拍照主题太多元了，反而变成好像没有特色。这个才是一个它的一个使用上的一个限制。那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三个有特色的种类镜头，三种。然后呢，当你了解这三种照片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哦，原来人家买拍出这样子的感觉的照片是要买什么样规格的镜头。当你了解以后呢，才去买，而不是说什么都先不用管，先买了再说。然后，算我还蛮羡慕先买了再说这种朋友，会觉得比较，还觉得还蛮羡慕的啦。可是大部分我们都不是那种先买了再说的那个层级的消费者，所以说我们就先来看看哪三种镜头会是我们初学者下一个镜头可以买的呢？首先呢，我会先介绍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超广角镜头。什么叫做超广角镜头呢？实际上，你有时候我们出国哈，很多人都会说，老师，请问出国要带哪些镜头会比较好，或是必须要带去的，不带会后悔。那我都会第一个都会先建议说，标准镜头让你应付你大部分的用途就已经很好了，下一颗镜头不妨考虑选择超广角镜头。那什么叫超广角镜头呢？与其去介绍它的什么叫超广角，不如我们来看看它能够拍什么。有的时候你出国后，你就会发现，国外哦，什么都很大，不论是山很高很大，海很高很高，不，海很大，湖也很大，根本就跟海一样大。你会发现，哇塞，去到国外什么东西都很大很壮观。那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想用手机或相机去拍，你会发现，哎呀，怎么没有办法那种气势辽阔那种感觉给拍下来？就觉得说，明明就是一个很大的广场，怎么让你拍得很小的感觉，就局部的感觉？明明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山头，可是让你拍出就一小块，那好像那种气势感觉拍不出来。或者是哦，国外很多那种教堂啊、城堡啊，你会发现要把那种教堂、城堡给拍下来，真的没有办法。你会发现那个教堂很高，城堡很大。你在你跟它的有限的距离下，你是没有办法把它拍清楚的。那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实际上呢，这样子的差别就是取决在说你的镜头不够广嘛。当你会发现说镜头够广的话，哈，再大的城堡、再高的山、再大的教堂，你都很容易一下子就把它拍进整张照片里面。然后呢，这样子镜头我们称之为叫做超广角镜头。超广角镜头的话，你会发现，只要是能够装上去后，哇，什么画面看得到，什么就拍进来，那真的会很方便。那所以说呢，超广角镜头要怎么去挑选，才叫做超广角镜头？基本上你会发现说，那我们你手边的镜头上面会有一些数字啊，比如说什么八啦、十啦、18啦、28、30、40、50、100之类的，这个我们称之为叫做焦距。焦距就是那个镜头的焦点到感光元件之间的距离，那个东西实际上用途就是，你想要越想把越大的景象拍进来，你就要用越小的焦距就能够做到。换句话说，焦距这个数字越小，你会发现含光的画面就越大，含光的画面就越大，什么东西都拍进来了，这就是焦距。所以说哈，你会发现说哈，你发现说，哎，虽然 Kit 镜头很好用，可是好多画面就是太壮观了，拍不进来。你总是觉得好像缺了那种感觉。实际上，这个不是你构图的能力，是镜头的差别。那只是有些人他想说他喜欢拍风景，他就很喜欢去买那种超广角镜头去拍，拍下来后整张照片都能够涵盖住他想要拍进来的东西。那如果你也是有这种感觉的话哦，你就去买超广角镜头，就可以帮你拍到你想要拍的，眼前想看的东西就拍下来。比如说，像我就去德国的新天鹅堡，它那门口很大，城堡门口很大很壮观。那 用一般的标准镜头，也就是 kit 镜头，你是没有办法把整个城堡的门口拍下来。可是这时候我身上有一颗超广角镜头，我只要是换上来以后呢，你才发现说一点都不难，只要超广角镜头装上去，相机看到的地方就是你想要拍的范围，直接拍下去就直接好棒棒，整个都拍下来了，一点都不难。所以说哈，在推荐初学者要买下一颗镜头该买什么东西呢，我通常都会建议超广角镜头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下一个选择。至于说你的品牌的超广角镜头要怎么去挑呢，那不妨到那个官方网站，也就是说你买 Sony 就到 Sony， 买 Canon 就到 Canon， 他一定会跟你讲说如果你想买 广角镜头有哪几种可以选。那选购的原则最简单，就找那数字越小的拍的就越广，有没有很简单，实际上就这么简单就可以了。这是我们今天的介绍，第一颗镜头超广角镜头。好的，第一段节目到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下一段节目呢我们稍进广告片刻后，我们再到下一段节目来为大家介绍其他两颗镜头。那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我是真真，我们待会见喽，拜拜。各位朋友大家好，这边是何真真摄影教室，然后呢我们来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二段节目呢。好的，那前一段节目呢，我们已经为大家快速的复习一下我们前一周的那个内容，以及稍微解释了一下那个有关于初学者要挑选镜头哈，那会有什么样的那个考虑哈。那我们也大概知道说 kit 镜头虽然是很实用，各种生活场合下都还蛮好用的，可是它的限制就是它没办法拍出一些很具特色的照片。那什么叫做很具特色的照片，就是你会发现有些照片很漂亮，一眼看出来看不大出来它是怎么拍的，我都称之叫做蛮有特色的照片。那大部分情况下呢，你会不晓得那些照片是怎么拍的。那有的时候你稍微了解一下，哦，原来它是用那样子规格的镜头拍的，那你在下次在购买的时候你会比较有购买的方向。 OK，这就是购买的那个初学者要考虑的那个镜头那个问题哦。那前一段节目呢，为大家介绍说，你出去外面玩啊，或者拍喜欢拍风景的朋友，可能要需要一颗超广角的那个镜头会比较好用一点。那在于说，这种超广角镜头可以帮你把你眼睛看到的东西都拍下来，因为它的那个视野很广阔，然后想拍的东西都能够拍得下来。那怎样叫做超广角镜头呢？基本上就是看那个镜头上面有一些数字，那个数字我们称之叫做焦段，那个数字越小基本上可拍的那个范围就越大越广越有特色，这个叫做超广角镜头。所以说你要怎么去选择适合你的镜头的超广角镜头呢？那我会建议说到你的相机的官方网站，官方网站上面都会为你去做很多介绍，要拍摄什么样的主题类别，适合什么样的镜头，那就是官方网站能够帮我们做到一个很好的参考。那超广角镜头到这边为止，相信各位初学朋友已经大概知道说，哦，原来我们有些情况下有些画面拍不出来，拍不够广，那是因为你缺乏了一颗超广角镜头来帮你做到这件事情。好的，那么超广角镜头了解后呢，那下一颗镜头要拍什么呢？那下一颗镜头我会比较推荐去买所谓的超望远镜头。那什么叫超望远镜头呢？那顾名思义，这个镜头就有点像是望远镜。那望远镜用来干嘛的？那最简单的用途就是排演唱会的时候超好用的。那有的时候我去看一些演唱会或是舞台表演，或是看各种形式的表演，有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那个表演的人离我们好远，他太远了，歌手好远，在画面中在你的视野就是小小的米粒在那边跳来跳去的，然后你会觉得说，哎呀，可惜我们没有带个望远镜头来拍。那这个时候呢，我会建议说，如果你的拍摄的主题跟下列的题目有关系的话，你可能要选择买一个超望远镜头比较适合，像是 有人喜欢说追星，追星哦，通常很需要这种镜头。其实不要小看追星的设备哦。有人说追星有什么难的？不过是明星来的，走到你面前就拍下去就对了。问题是他经常走不到你面前，或者是他离你很远。那有的时候你会被保安啊，或者是被人群啊挤到那个10公尺、20公尺外，远远看到一个小小的明星。那这个时候呢，都会建议说要买一个超望远镜头，然后你会发现说，很远很远的明星能够透过超望远镜头拉到你眼前那种感觉。那不只是追星，或者是拍生态，特别是拍鸟，拍鸟类的朋友也很辛苦。你会发现鸟大部分情况下都在天上飞，或离你相当远的距离。拍鸟抓需要很远很远的，很长很长，我拍到很远又很长的镜头，才有办法把鸟给拍进来。那最常遇到的读者问我说：“老师，我想要拍飞机，可要适合买哪种镜头比较适合？”那老师，我想要拍鸟。或者是想要拍生态，这个生态要稍微说一下哦，可能是在很远的地方去拍一个远处很小的东西，这个情况下通常都需要用超望远镜头比较适合，或者是拍棒球比赛。那棒球比赛，你一下看到说有些人他可以把那投手啦，或者是打击者拍得好清晰又很漂亮，那他怎么做到呢？他又不可是站在场上，也不是坐在贵宾席，而是坐在一垒的外野或是三垒的外野，怎么拍得到呢？当然是超望远镜头都可以做到。那怎样去购买一支超望远镜头呢？一样的，我们在讲镜头的时候，我们都会建议是去在讲镜头的购买的时候，都会希望是把镜头拿在手边去看。怎样的规格叫做超望远镜头呢？基本上你想拍到那种很远很远很远很远的东西的时候，你的数字就要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比如说可能大到 100mm、200 甚至到 300， 这个数字越大，你会发现说远处的东西会越来越接近你，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的感觉。那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那觉得还不够近，代表说那数字不够大。所以你会发现说，哇塞，原来要把一个那个棒球比赛上的球员拍清楚 100mm 其实不够呢，甚至到200都会有点勉强。所以有些人可能会买到300这个数字去拍，就可以拍得还算清楚。那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你会建议说你就买个数字越大的镜头是越好。当然所谓的望远镜头就是数字越大可以拍得越远的意思。那不只是在拍这些主题，那有时候我们出去外面玩的时候都会是想要广的也要有，远的也要有，比较不容易拍到远的。因为通常你要买到这种焦距很长很长很大的镜头，你会发现都不是非常便宜，或是也不是非常的轻巧。大部分能够拍到100mm、200mm 这样子的镜头，大部分都要万元起跳比较多。然后呢，对于一些刚开始入门的使用者来讲，一颗镜头1-2万，可能比他的相机1-2万都还要贵。这个部分可能初学朋友就稍微想一下，有没有那么常拍到这些主题，或者是可以想想，如果没有拍到，会不会有没有什么影响呢？有没有能不能取舍的问题？所以你会发现说，只要这种数字越大的镜头，通常都镜头都会很长，或者是很重，然后价格都会稍微贵一点点。这个叫做超望远镜头。所以我们介绍两个镜头，一个是超广角，一个是超望远。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第三颗，也是初学者最喜欢买的镜头，我们称之叫做大光圈定焦镜头。什么叫做大光圈定焦镜头呢？那我们都知道镜头有区分两个很大的规格，一个是刚刚介绍的焦段，另外一个就是待会现在介绍的那个光圈。那个光圈是影响照片进光量的多跟少的差别嘛。那你会发现说，只要是一颗镜头的光圈很大，他们都拍出来的晚上拍的照片都非常的明亮，因为进光量越多，照片看着越亮，这是很 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那如果撇开近光量呢，为什么我们还是很多初学者还是想要买大光圈定焦镜头呢？其实不外乎想要拍出那种像杂志的或是写真集那种感觉。什么感觉？就是背景很模糊，但是人主角却很清楚的照片。然后呢，你会发现说，哇塞，你好会拍哦，为什么这样子的照片怎么做到呢？实际上那种背景很模糊的照片都是大光圈镜头拍出来的。所以你会发现说，当你在找镜头的时候，有时候茫茫的镜头规格中，你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入门，倒不如说直接挑你很喜欢的一种主题的照片，拿那照片去问你的朋友，你的朋友就会知道说，啊，这个镜头可能会需要什么样的规格的镜头买才会比较有方向一点点。所以大部分情况下呢，如果你既不是喜欢拍风景，同时你也不是很喜欢拍或不是很常拍很远的东西，大部分我们都会说，不然这颗镜头下一颗镜头就买个大光圈定焦镜的镜头，你就可以拍出很有特色的照片。就是说你会发现说，怎样才叫做大光圈，而且要怎样才叫做定焦镜呢？就是大光圈的在寻找在找镜头的时候，你会发现怎样的镜头规格才叫做大。大部分我们会讲大光圈的时候，通常是指镜头的光圈可以到 F1.8 这么大。然后呢，你会发现 F1.8 数字好小，应该是很大 很小才对啊。其实不是的，光圈的大小，实际的大小跟它的数字的大小刚好是颠倒的。所以 F1.8 其实数字很小，换句话说 F1.8 光圈是很大的意思。那光圈很大，能够大到 F1.8 这么大，大部分情况下它都是定焦镜。那什么又是定焦镜呢？定焦镜这个焦镜，这个焦就是我们焦段的意思。你会发现说，大部分的镜头都可以拉近拉远，都可以转动前面的镜头，让画面改变忽大忽小忽大忽小，这个叫做变焦镜，可以改变焦距嘛。就是说你会旋转你的镜头，从18转到28或40 50，这个叫做变焦。可是定焦就是它不能改变，这个镜头你买回去它就永远就是 50mm 或者是35或者是85 105，它的焦距固定在那边，它就不能忽大忽小忽大忽小，这个叫做定焦镜。大部分的镜头几乎是99%以上的大光圈，光圈能到 F1.8 的镜头通常都一定是定焦镜。所以说齁，有的时候这就是那个购买上面的或使用上的两难。你想买到光圈有 1.8 的照片，可以拍出很迷人的照片，你必须接受是它都是定焦镜。但是定焦镜该怎么买，到底是要 35mm 还是 50mm， 那又是另外一个初学者要去研究的功课。所以说你想拍出那种很那种感觉的照片，大部分都是大光圈定焦镜可以帮我们做到的。好的，我们介绍了为大家介绍三颗入门者该去挑选的镜头，分别是要拍风景的同学很喜欢的超广角的镜头，或喜欢拍远处的、拍追星的、拍表演的、拍生态的超望远镜头，或者喜欢拍人像的镜头叫做大光圈定焦镜头。所以说初学者，你买的 kit 镜头下一颗镜头要买哪一颗呢？这三颗 OK 的话，我都建议各挑一颗。那各挑一颗后，你会各挑一颗后，你会发现你想拍的主题90%以上应该都差不多都能够涵瓜进来的。但是如果只能先买一颗，就看你的主题是适合是哪一方面的镜头，就选那一颗就好。所以说呢，我会建议说，初学者，当你相机也买了，第一颗镜头也买了，第二颗镜头该买哪些镜头呢？我会觉得就从这三颗里面挑一个你喜欢的或是比较常拍的主题购买以后呢，再去选择下一颗或者再去下下一颗。这就是我给初学者在选购镜头上 的一些建议。好的，第二段节目到这边也快差不多快告个段落咯。那有兴趣的再跟打个小广告，那我们这边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收听的节目是贺真的摄影教室。过去呢，我们已经录了好几段节目跟大家分享了好几回，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的新朋友，或是已经是长期在关注我们的老朋友，那我都会建议说，漏掉的课程、漏掉的内容，都可以在我们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上，都可以听得到我们过去的分享内容。好的，第二段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待会进一下广告。广告结束后呢，我们来谈谈我们第三段的一个开放式的摄影问题讨论。我们待会见喽，拜拜。各位朋友，大家好，这边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收听的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第三段节目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开放性的摄影话题，然后呢，这周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多年来的一个摄影的一个实践或是一个活动。那你说这个，你当你说听到这个节目，应该差不多是12月左右的时间呢，那么，相信你应该开始感觉到说，12月会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全球一个重要节日，就是圣诞节。圣诞节对我们台湾的人的意思，当然不是一个非常具纪念的意思，因为毕竟文化意义不一样。但是对我们来说，还是有很多让我们开心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过圣诞节，或去参加一些圣诞活 party，或者是像我一样，我会去寄卡片这件事情。难道我觉得写卡片，在圣诞节写卡片对我来说，实际上我已经好几年我都持续在买卡片、写卡片这件事情，不是最近这两三年，而是好几年下来，我都会买卡片、写卡片给我认为该感谢的重要的人或朋友。那从一开始几年前就会去，每年到这个时候，我都会去书局啦，或者是一些礼品店去看一些圣诞卡片。最早最早几年，大概7、8年前吧，我还会收集特殊的圣诞卡片。你会发现说买卡片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因为有些卡片真的很漂亮，你会想要去好好的收集它，因为它太漂亮了，漂亮到你会舍不得寄出去。就算你要寄出去，你也会跟我一样，至少会买2张，一张自己留着，一张寄给朋友。那寄给朋友又麻烦了，有时候那个卡片真的太漂亮，你会买好几张寄给不同的朋友。那几年前，我是这样子，到现在，我还是偶尔会买卡片，然后还是会写卡片。为什么我刚刚说偶尔呢？因为大概最近这3、4年吧，我开始不再买卡片了。我都自己在做卡片了。什么叫做自己做卡片呢？那是我在2013年开始自助旅行后，然后每次回国回来都会拍很多照片回来。比如说，在2013年，我去了英国、法国、意大利这3个国家，然后去了前后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然后在2014年，隔年我去了希腊、捷克、匈牙利、奥地利、德国。2015年这年有没有出国？到2016年，也就是今年的时间，一样的，因为工作关系，我3月又再去了德国、捷克、匈牙利、奥地利，有我们俗称的东欧这一带。6月的时候，我又再去一趟英国；9月的时候，再去一趟希腊。然后呢，这几年拍下来的照片，真的都非量都非常多，有很多非常我自认觉得还不错的作品。那几年前我都有在买卡片、写卡片的习惯，到现在这个习惯依然还在，已经好几年了。然后呢，我不会因为说现在的通讯软体方便，只要写个 email 或发个简讯，或甚至发个所谓 LINE 的简讯，都代表说好像诚意到，我并不只是这样子而已，而是到现在我还是会写卡片、寄卡片，而只是说这个卡片的形式，我开始用那个用我自己去把我的摄影作品洗出来。洗出来，然后洗成照片，然后背后再写上，让我对那个人的祝福跟一些想跟他想说的话嘛。那就这样子，再买个信封，就给他寄出去。这就是我这3年来正在做的事情。从2013年那一年我就开始已经有寄了，可是2013年那个时候刚好圣诞节人在国外，然后从国外寄一份明信，寄一个卡片到。回到台湾大概要1磅到2磅，差不多一张圣诞卡的成本，连卡片的成本，大概一张要将近70块钱。其实那个时候还蛮贵的， 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是有记啦，就变成说就少量少量记，就记给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特别的人，因为记一张卡片真的真的真的很贵，那记给少数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朋友。然后回来后呢，隔年嘛，2014年，我就想说嗯还是要记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就把，因为刚好前一年出国回来啦，然后同年2014年我9月也去了希腊，回也是再去自助一个月，回来后我突然想到说，对耶，我手边的照片好多哦，那就去洗成各种不同规格的照片。比如说我曾洗到8×12，已经算蛮大张的，那有人是洗到5×7，大部分都洗成4×6的照片居多。然后呢，很感谢的人或很多年的朋友，我会给他可能8×12的照片。然后大部分的朋友的话，我会洗成4×6的照片。然后每一张照片都是我自认觉得哎不错的照片，去洗出来然后寄给他们。然后这个照片的内容我会稍微去想一下，这个朋友可能会比较喜欢哪个风格的照片。比如说希腊的风格是一种艺术风格，到了维也纳，到了奥地利的维也纳，或者到捷克，或者到德国，你会发现同样是风景，可是我会去稍微挑一下，这个假说这个朋友是我的老师好了，他可能会比较希望是要看到山水的照片比较多。如果是年轻的朋友，可能会给他城市的夜景。那如果是一般的，没有不是特别讲究些什么的话，可能会去挑一个我觉得符合他的风格的照片。就像是2014年的时候，也是有朋友说他很想去希腊，那我还记得他有提过这一句话，那当然写给他的卡片我就给他希腊的照片。好，那在2014年，我大概那一年刚好我也在做一个新的尝试，我在学做手工卡片。这个手工卡片可是一门真的接触后才发现又花钱而且又很吃力的一个兴趣，就是你要去买很多材料去编织一个卡片。那时候曾经做过一张，才发现哇塞，真的要做到漂亮的太难了，因为我朋友会做。可是我想说我想要做量很大，但是又要精巧的，我就买那我们俗称那个印章。那印章有很多图案嘛，透过特殊的印泥印上去后，再撒上不同颜色的粉，就会有些在加热后就有漂亮的图案。然后这是我那一年做的手工卡片，到那一年也比较闲一点点，然后算算，哇塞，我大概做了60几张手工卡片，有大有小，大到8×12，小到4×6，哇，我那一整个月都在搞这个事情，天哪，真的想想这很恐怖的事情，但做完也很有成就感，才发现说，哇，原来可以把一个卡片做得像这样子，我自己真的还蛮开心的。OK， 然后呢，2014年做完后，隔年2015年，也就是去年我觉得诶，这样做手工卡片虽然是很漂亮，可是想寄的朋友就越来越多了。我记得去年我的名单上大概累积了大概有七八十个哦，前一年大概才将近60个，大概50-60个，隔一年就增加了20几个。然后呢才发现哇塞，那不能这么做，而且是工作越来越忙，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多，就不可能像前一年做的那么搞纲的手工卡片。但我觉得我每年很重视这个事情，最后我还是很认真的，非常辛苦认真的全部都写完，写了80几张名单，我到现在每一年的名单我都留着。然后到了今年2016年，感谢的人越来越多了，因为当今年我做了一些很多重要的事情，比如说网站搬家，或者是我的网站朝着旅游方面的写作前进嘛，那我想做的事情就越来越多，自然接触到的朋友跟同行同业也好，就越来越多了，然后名单就越来越多。虽然我还没有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完全统计出来，但是呢光名单上我估计至少超过100个至少。然后呢我的卡片会分的寄的对象会分类，可能会分在会去区分我身边中的朋友，就是那种生活圈中的朋友，就算是比较少见，但是他确实是比如 会见到面或以前认识或关系不错的朋友类，我先分一类。另外一类就是所谓的部落客圈的朋友或者是厂商朋友，我会分这两大类。 去年2014年，学长2015年，我朋友这一类的大概才20几个，20多个。但是今年朋友类的朋友，因为交的朋友越来越多嘛，大概已经到了30、40个以上了，还没有到现在没有算完。然后厂商跟部落客圈这个朋友这一类的朋友，工作圈的朋友哈，大概已经也我预计可能因为去年已经到了大概很大一部分，大概30、40个，40几个都在工作圈的朋友较多。然后今年会更多，所以我初估下来两边加起来大概会有50以上，今年至少会超过100张照片以上。所以我昨天晚上去书局就买，一口气买了120个信封。120个，如果真的写到100个的话，我都去算，我每天大概写几张卡片，而且我绝对会是让在圣诞节前就让我的朋友收到这张卡片，那是因为希望让他们在。做，我觉得圣诞节不只是那一天的重心，而是让这个圣诞节让我们透过这个机会嘛，来感谢我们生命中让我们觉得重要的人。那我觉得卡片自然要在让他们在这一整个月之中，他们都能够也一样能够让他们收到这卡片后，能够感受到，哎，有人透过用这种方式来对他人表达一种感谢的心意嘛，我觉得很重要。同样的，也希望呢。能够让我收到卡片的朋友，也同样能够得到这个心意，并且能够去想想，是不是我也可以做一样的事情，去感谢我生命中或生活中对我有帮助的朋友呢？我觉得这才是为什么我的卡片一定都会在圣诞节前全部都要寄到的重点是在这里。然后呢，我现在就开始做这件事情了，卡片也好了，照片也都洗好了。差的是每天要给自己安排功课，每天至少写个10张吧，写不到10张可能会到会来不及写。因为今天已经录音的，我录制这段节目时间已经11月18号了，是应该赶快来写一写。OK，可是背后结合了我的摄影的兴趣，跟结合我对于圣诞卡片祝福这件事情，我多年下来的传统，结合了这个是我的一个摄影的活动，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摄影的计划，因为。不论是刚认识我新朋友，或认识我很多年前的朋友，甚至认识我在做这些工作之前的朋友，都知道我对于摄影的热情不是这3、2天，也不只是3、2年，而是从我开始有接触到数位相机这十几年下来，我都一直很沉浸在玩这项兴趣。同时，他们也知道说我一直想把这个东西分享给更多认识跟不认识的朋友嘛，那他们都知道。可是我觉得推广摄影不只是。分享漂亮照片就够了，或是这是这个方法。我觉得说，把你的作品洗成实体的照片，透过照片来看你拍的作品，比起你同样的照片在电脑上看，那意义是更不一样的。那真的是很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是很多人迷恋洗照片这件事情嘛。那我就想说，要怎样把这种感觉给我的朋友？感受呢？所以说我3年前开始，就是2年前开始，就开始用我自己洗的照片做成圣诞卡片，寄给每一个我想感谢的朋友们。我觉得是刚好可以把我摄影的乐趣跟热情，以及我对于我多年做的事情做个结合。我觉得这样结合下来，到现在来讲，我觉得越做是越有心得，越做越有感受。所以说呢。这件事情到现在对我来说，每年就很重要一件事情。直到我前几天开始在收集朋友的一些收件地之后，才发现哇塞，一年过好快哦，真的很快哦。我怎么记得我才跟他跟，怎么才跟他刚要地址没多久，怎么一年又过去？你会有这种很奇妙的感觉。甚至我今年还给自己多做一点不一样的计划是，从今年开始我要去看，因为我写完卡片，我避免对方没寄到，我都会拍写完后再寄钱，先拍一张照片。以防卡片没寄掉，至少照片还是可以给他嘛。然后呢，今年我想多一点不一样，是说希望，不是说希望，是我会把前2年我寄给他的照片，不，我拍的卡片找出来，会知道说前2年我寄哪个国家的照片给他，今年就不要一样。希望是他每年都可以得到我不同国家拍的风景照片。 哎，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哦，就变成说，我同时我也最近这几年开始迷上自助旅行，我觉得蛮好玩的。那有些朋友因为工作太忙，或是有家庭关系，不像是我现在比较没有负担嘛，没有机会出去外面玩。我希望是说，他每年都会期待我送他的圣诞卡片，而且他也知道说每年的卡片的，至少国家会不一样，或者是什么东西不一样。我觉得有点是带着我的朋友去环游世界的感觉，所以我每一年的卡片真的是越做越有心得。同时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摄影计划，没有错，这就是我的摄影计划。即便我现在拍照时间比较少了，但是我还是会持续去做一些我认为有趣的摄影计划，来跟我朋友分享。好的，这就是我最近这3年在做的卡片的一个计划，跟大家分享。那希望大家也能够觉得，如果不错的话，不妨试看看。千万不要觉得说自己拍摄的照片不好，不上不了台面，也不要这么想。毕竟我觉得照片的内容不重要，重要是你呈现的心意跟感受，对方的热情。好的，第3段节目到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了。希望通过这一段节目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于圣诞卡片的一些想法，最后怎么去结合我对摄影的热情，也给大家听众朋友做一些参考。好的。第3段节目，也就是说这一周节目到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喽。然后下一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礼拜五晚上9点，我们在网络的1766网络广播电台或者呢摄影教室再跟大家相遇喽。我们下礼拜见，拜拜。